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两三个礼拜以前，绿军打电话给我说，能不能在这一天讲道？我实在有一点犹豫不决。但是想到林牧师工作的这一个重担，我想说稍微给他减轻，所以我答应今天。我实在很担心这个林牧师在教会的工作。礼拜五有小组长训练，礼拜天有这个主路学，还有讲道，他也要照顾他的家两个孩子，还有学校的论文，这些都是一个很大的。我实在担心一直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是不是会 burn out？所以我有一个想法，是不是能够训练这一些指示部，训练一下，能够稍微能够讲到这个亚特兰大北堂的人都长老都会来这里讲到，我们应该训练我们的这个指示部还是弟兄姐妹来稍微做基础的训练讲到那万一这个林牧师他身体不舒服，我们可以来代替。是这样。你知道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有一座山脉叫皮利牛斯山Pyrenees， 它是从东边地中海延伸到这一个西边的大西洋。那么这一座山脉成为两国之间，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一种天然的国界。在法国这一边沿着西班牙边界有皮利牛斯山国家公园，那么这个是一直延伸到100多公里长，那么这个地方景色可以说是非常美丽壮观，你可以从那里遥望前面层层高峰，终年积雪一望无垠，所以吸引很多的这个观光客来这里旅游度假。但是这个山脉地区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气候变化，就是在凌晨黎明来临之间会刮起强烈大风，树摇潮动，风声鹤唳。不知道这个气候变化的人以为是龙卷风来了，有的人大声尖叫哭喊，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强风呢平静下来，东边就开始出现这个黎明前的这个微弱的这个亮光，然后出现分色的光线，慢慢变成橘红色，那么接着太阳慢慢上升，黎明来临前，黑暗强风来袭，所以好像世界末日来临，令人恐慌惧怕。就像比利牛斯山黎明前会有黑暗强风来袭，是不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时候也遇到这样的这一个情况？我们以为前面的这个景色会更加美丽，所以一直往前走，但是突然之间你发现前面不是美景，而是断崖。我们计划一件认为非常重要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努力以赴将要完成以前，我们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我们感觉到挫折，想要放弃一切，认为没有必要再坚持下去。黎明之前来临的时候，黎明来临的时候，比利牛斯山的黑暗强风往往会攻击打击我们的信心和斗志，不仅是个人，整个人类世界也会经历比利牛斯山的这个黑暗和暴风雨。你可能没有注意到最近发生了一件小小的这一个事情，但是我认为它是关系到人类的将来，就是从2016年12月底开始， 他在电脑网络上跟世界各国的这一个围棋高手比赛，他的代号叫 Master。 那么他在电脑网络上跟世界各国的高手比赛，连续打赢了59次，没有输过一次。那么到了1月4号 Master 才暴露自己的身份啊，原来他是人工智慧围棋 AlphaGo， 是一位台湾来的黄世杰先生所研发出来的电脑程式。AlphaGo 在黄世杰不断改良严谨，他的能力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围棋高手，人类对他已经没有招架之力。我们知道人类的脑袋思考有它的深度和宽度的限制，而且我们人有感情，多少会受到感情的影响，会出现这种判断失误、判断失准的这个现象。过去人和人一对一的这个围棋比赛，其实就是哪一方失误比较少、比较没有失误，他就是赢家。所以将来 AlphaGo 不带感情演算到零失误，不可能会有任何一个人赢得了他。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太低，人脑的时代已经来临。那么高度人工智慧已经逐渐深入到我们人类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知道机器人还有更多的这些东西，智慧工厂、自动化工厂，没有人无人驾驶汽车和无人驾驶飞机已经开始出现。科技产品非常实用，使人的生活方便，但是不见得可靠，甚至于它隐藏着破坏性的能力。我们现在人手一机啊，每个人都几乎有手机，无论你坐下、行走在车上、在房间、在公共场所、在候诊室、在市属内、在餐厅，任何一个地方，人们都在划手机，连在讲堂上讲到的人也用平板电脑来画。现在通过手机、电信、脸书、推特、微信、LINE 等等啊，我们互相联络非常方便。但是我们的人际关系更加亲密了吗？没有。现在只要按键，在电脑按键，各种资料、各种信息都会涌现，应有尽有。但是人们变得更加有智慧了吗？没有。各种宗教信息、人伦道德劝勉、修身言行、励志向上的言论，到处都传来传去，你传给我，传给你。但是人们的灵性更加成长加深了吗？没有。我们过度依赖这些外在的东西以自视，却忽略心灵的经营和灵魂的塑造。科技产品已经模式压制或者说忽略人类的能力。我们知道一个知名的这个物理学家赫金啊 Stephen Hawking， 他很早就提出警告，人工智慧不一定朝着人类正面发展。一旦人工智慧的发展到了不需要人类帮忙就能自行提升的程度，而这些人工智慧是按照人性的邪恶与贪婪所设计，它的后果只能带来人类的灾难。 到时候人类没有办法控制他所发明的东西，他们反而甚至于反过来奴役我们人类，这个才是令人感到隐忧的地方。因为这样的情况明显的是违反了上帝创造人类的目的。你知道上帝是用尘土创造人，并且将他的气通过人的鼻孔吹进到人体里面，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更重要的是，上帝赋予人类管理所有被造物的责任。但是现在我们人好像被自己所制造的东西所辖制，我们人是上帝所有被造物的冠冕，但是现在我们人好像摘下自己的冠冕拱手让机器人。我们人的自主性在哪里？我们任由人工智慧和机器人替我们判断做决定，乖乖的听命于他们的命令。我们是不是变成物质化而没有心灵也没有感情的人？我们的存在是不是只是尘土而没有上帝的气在我们里面？人类将来的文化是不是将要变成怎么样的一个现象？我们将来人又要变成怎么样的人？这是我们将来所要忧虑面对的这一个情形。那么面对这样的变化以不可知不确定的将来，我们心里充满隐忧。那我相信这正是以色列人来到约旦河边的心情。你知道他们在约旦河的中东岸遥望对岸上帝的应许之际，虽然近在咫尺，但是却远在不可知的将来。沙漠是他们熟悉的生存环境，对岸就是迦南地，上帝应许之地，是一个农耕之地，是他们从来没有经验的一种生活方式。还有现在摆在他们眼前的是一条很宽的这个约旦河，深不可测。那么如何到达彼岸？沙漠之地何来造桥或是造船的材料使他们能够渡过约旦河？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经过无数的痛苦、挫折、厌弃、失望和绝望，好不容易来到应许之地的边缘，但是约旦河的水流阻挡他们的去路。我说这是何等的试炼和煎熬。当时以色列人必定感受到比利牛斯山的黑夜和暴风雨。面对这样的情况，上帝向耶稣要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的列祖起誓应许赐给咱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那里去都可顺利。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以色列人要靠上帝的律法来刚强壮胆，行走前面的道路，顺利地横渡约旦河，来到陌生的迦南地。上帝的话不仅像导航系统一样带领以色列人不偏不倚的前进，同时上帝的话是以色列人得以刚强壮胆的来源，因为上帝的话是有能力的。你记得在新约圣经里，天使告诉玛利亚说，你要生一个儿子，给他起名耶稣。玛利亚听了没有办法相信，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虽然已经跟约瑟订婚，但是还 没有结婚怎么能够生孩子呢？但是天使告诉他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上帝的话怎么样在你身上发生能力，这个才是我们所要想的一点。你知道我出生在台湾东部小小的村落，当时乡下很多地区没有电，所以我住的地方也没有电，晚上只靠油灯来照明，所以到了晚上啊，一片漆黑啊。你知道乡下迷信多，鬼故事也特别多，可能鬼故事我听了鬼故事特别多，所以真的以为这个世界上有鬼，所以到了晚上啊非常害怕，非常害怕见到鬼。我的父母有几次在傍晚的时候，你们拼命在傍晚，不在中午啊，傍晚的时候叫我到田里采一些菜回来煮。天有一天昏暗了，我就怕得不得了，所以一边跑一边吹口哨，到时候还是压不住这个恐惧感，因此我改唱教会的诗歌。那个时候我是七岁八岁的小孩，有上植物学，所以学会唱一些教会的诗歌，所以一边跑一边唱诗歌，大声的唱到家。哎，真的唱诗歌真的有效啊，我不再害怕。我也一直认为唱上帝的歌会让人有胆量，可是后来我长大以后慢慢回想分析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才发现不是那一些诗歌有魔力，记住这一点，不是那一些教会诗歌有魔力，而是我在唱歌的时候，我的注意力从鬼故事转移到歌词上了。只要你的心中是在上帝身上，这个才是你得到勇气的，这个是上帝发生能力的一点。同样的，耶稣也教以色列人靠着上帝的话就能刚强壮胆，不是因为他们的耳朵有听到祭司所念的上帝的话语就会有胆量，不是，而是因为他们的心专注于上帝的话，集中他们的心意和毅力去实行上帝的话，他们才不会胆怯，不偏离左右，向前走，顺利的来到应许之地。这是才要学习的一个地方。我们刚刚进入旧历年的新的一年，我相信前面必定充满不可知的因素，我们有时候感觉到忧虑、恐慌、惧怕。张哥是昨天吗？这个华人学会有这个活动啊，你知道华人社会里旧历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节日和娱乐活动，但是在古代的人，旧历年对古代的人，这个是一种求生存非常重要的仪式。他们相信除夕夜全家都要团聚吃这个年夜饭，因为古代的人相信除夕夜那一个晚上有一种怪兽叫年，一年一次出来寻找可以吃的人，所以人们在除夕那一天太阳下山以前，无论是在地的人外地的人都要赶回来，在下山以前赶到家里把门锁上，不得外出，免得被这些怪兽吃掉。那么在旧历年以前，每一户人家的门都要贴上春联和年画，是为了驱鬼辟邪。新年那一天早上要开门，不能随随便便开门，一定要放爆竹 是为了驱逐恶鬼。那么新年这一天无龙无狮，因为古代人相信它有这一个驱邪镇妖的作用，所以旧历年新年整个活动反映出古代的人对新来的一年的忧虑，他们的恐慌，他们的惧怕，想通过这一些仪式和活动能够生存下来。我们现在的人已经不再相信古人这些迷信的观念，但是人们心灵深处仍然对不可知的将来有隐忧。我们想通过人为的力量来驱鬼避邪，我认为不少基督徒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每一次我们的社会发生重大问题，比如说是种族歧视问题、枪杀问题、吸毒问题，不用说有关生命的问题，是我们总是期望有一个伟大的人物出现来解决这些问题，甚至我们希望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了吗？没有。雷根来了又走了，金恩牧师就是马丁路德金在第一期发表了伟大的演说，但是他的声音随风飘去，消失在云中。一个有信仰的基督徒总统卡特进了白宫又走了，奥巴马带着高民调进来白宫又带着高民调出去。我们的社会问题得到改善得到解决了吗？没有。我们的将来更好更安全了吗？没有。最近台湾为了同性恋的问题，我们知道的闹得全国沸腾。首先他们成立台湾宗教团体爱护家庭大联盟，简称就是护家盟，这是由十多个宗教团体所组成的一个组织，主要是要反对同性恋婚姻。他们还推举这个候选人来选立法委员，明显的是要通过政治势力来达成他们反对同性恋的这个目标，并且想用政治权力来维护信仰。他们的候选人全军覆没，没有任何一个人当选。我一直想如果有这个牧师有这个和尚当选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在立法院怎么样去问政，我想要学习，也许将来我有机会也可以做立法委员，说不定。他们忘记了，我们不是靠人，我们是要依靠独一的真神，而不是政治人物来维护我们的信仰，是要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人中的耶稣基督，要行走前面不确定的道路的时候，有没有这个路途，有没有这个 map， 有没有指标，或是说导航系统来帮助我们行走。有使徒保罗写给以弗所基督徒的信中他这样说我来读，这个是在以弗所书六章第十节到十五这样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做带子束腰，用公义做复兴镜折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保罗 劝勉我们要穿戴上帝全副的这个军装来跟恶魔征战。但是这是怎么样的军装？保罗说，就是用真理做皮带来束腰，用公义做护心镜，用平安的福音做鞋子。我说这些都是防卫性、保护性的军装，是用来帮助我们能够正面，能够正面。如果你转弯的话，你这个地方已经受到保护，用来你能够正面对抗，毫无威胁的对抗邪恶的权势，而不是用来做好战基督徒攻击别人的武器。最后让我用一个短短的故事，我相信以前我有提过这个故事，来总结我要传达的信息。这是日本一个含义很深的故事啊，故事这样说，有一位大将军带领他的军队攻占敌人的一座小城，但是城里空无一人。大将军大声问他的部下，这座小城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哦，他们害怕所以都跑掉了，部下小声的回答，连一个留下来迎接我的人都没有吗？这个大将军又大声报销，所有的人都跑掉了，只剩下庙里一位和尚，部下又小心的回答。所以大将军快步走到庙里，用脚把大门踢开，里面空无一人，但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看到一位和尚坐在那里低头看书，一眼也都不看谁来了。大将军大声喝着，难道你不知道我是杀人不杀人的人吗？和尚也不看他一眼，回答说，难道你不知道我是一位被杀也不杀人的人吗？大将军一时愣住，不知道怎么回答，最后面带笑容低头鞠躬离开了寺庙。无论是杀人和被人所杀都不眨眼是勇气的表现，但面对被杀也不眨眼才是真正的勇气，是死死如归的表现。过去那些殉道者就是面对被杀也不眨眼，也不惧怕，不畏惧，坚持不放弃他们的信仰。一个基督徒被不确定的这个将来所杀也不眨眼，还是真实的信仰表现啊！我们需要这样的勇气来面对将来，勇敢的面对不可知的将来，因为上帝就在我们身，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我们一起祷告。天上的父神，求你赐给我们勇气，能够坦然无惧的面对不可知的将来。无论将来遇到怎么样的情况和问题困难时，我们凭着对你真实的信心，不再害怕，也不恐惧，也畏缩，勇敢地迎接新的将来。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